每个礼拜的头一天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在神面前敬拜，我们在神面前重新调整我们人生的坐标，人生的方向。其实人生我们真的是需要方向，那人生的出口真的是在乎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思想一个主题，那还是不行，可以吗？大家听得到吗？听到。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在崇拜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满处挖沟，我们要预备承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那讲得非常的兴奋，然后完了之后的话，我就觉得真的是在这2012年里头的话，神要给我们很多的带领，给我们很多的祝福。结果晚上回去的时候的话，开始整个肠胃开始不舒服，然后上吐下泻。然后就躺在那边躺了大概一两天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真的。这真的是我在上面就在思想，神才刚刚跟我讲的，你要满处挖沟，要开始去找机会这样。怎么神就让我躺在那边然后大概一两天啥事情都不能做，只能够安静我就在那边想其实我觉得神给我一些的看见其实我相信我们人生需要很多的突破，但其实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你生命当中的话，我们都在找机会，我们都在找出路，我们都在找办法，但其实最重要神在提醒我们，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因为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里面讲到，盗贼来是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但神来的话，他是让我们得生命，而且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相信神一方面让我们要满处挖沟，让我们真的不断的真的寻找在我们人生当中可以突破的时节，可以突破的地方，可以突破的那些人事物。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我们以前一直觉得好像不能够突破的，但是我们在神的时候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找机会，我们可以放下，我们可以突破。但最重要的话，真的你在寻找这些突破的过程当中的话，一方面你突破，一方面你要看守住你的后门因为很多时候的话你不断的接祝福祝福，但如果你后门没有看好的话，不断的就漏出去。弟兄姐妹，我就在想我的生命呢，你看，当你吃了很多东西进去的时候，你每天都要吃三餐你要进去。但是如果你的身体没有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好好在里头好好的消化把这些外在这种慢慢的成为你生命当中那一部分，成为你生命当中那个力量的话，哇，那能把它吐出来，把它拉出来，你所有的东西对你仍然没有什么益处，你知道吗？所以我今天我就觉得真的是在2012年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让我突然一方面领受一个属天的一个看见，一方面突然我身体当中有这样子一段停顿的时间，我就再次发现我们需要回到那个基本点，满处挖沟。我们没错，我们要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看到那个机会，我们要开始来看见自己有哪些地方我们是需要来补足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在神面前，我觉得神又再次把那个最起初的一个感动放在我里头，那就是要你要持那个委身于那个祭坛的建造，你要持续的委身在祭坛的建造。祭坛是什么呢？祭坛就是你与神相遇的地方，祭坛就是在那边你跟神相遇相见相亲，然后你跟神不断的跟神来往前走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这个祭坛不单单只是一个固定的，而是在你人生的每一个时点里头，你走到哪里你的祭坛就要跟在哪里。弟兄姐妹，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持续的蒙福？因为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每到一个地点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建立祭坛，建立神同在那个地方。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搬家，你第一件事情你想的是什么？你想的是什么？你搬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你搬进去之后，你第一个想的是什么？大家向方一姐学习这很重要。弟兄姐妹们，你人生的坐标非常的重要，坐标会决定你要往哪里走。弟兄姐妹们，昨天台湾大选刚结束，那马英九在上来，当然这很值得高兴那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看到那个网上的话，另外的话在意大利附近的话有一艘 cruise 翻船。弟兄姐妹，你说这个年代 cruise 会翻船，又不是 Titanic 的年代， cruise 居然会翻船。弟兄姐妹们，其实神都在给我们一些的 sign， 在你为稳妥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不一定。弟兄姐妹，我这个一月初的时候，刚刚带我父母亲，刚刚带我岳父，我们一家，我们也出去做了 cruise。 弟兄姐妹们，我们在 cruise 上面，我第二天就想回来，吃了睡睡的。第一天很好，我第一天我是第一个晚上我可以哇睡到自然醒。哇，这好久都没有这么享受，可是睡到自然醒。第二天我跟师母说我们在干嘛。弟兄姐妹们，然后呢，那个船上是三楼的地方有个 chapel， 那个是全船唯一的地方，大概没有什么人去的。chapel 啊，就是大概就是那边安静啊，要清精神的地方。弟兄姐妹们，这个世代整个的裤子上面充满了全部都是商业的信息，教导你你怎么可以活得更年轻，怎么可以一个小时还是多少时间你突然间变成年轻二十岁。弟兄姐妹们，又教你整容啊，教你这些东西，然后那卡心啊，然后又吃啊。弟兄姐妹们，当你真正的身体安息的时候，你心灵能不能真正的安息？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北美的时候的话，你有第一个房子，有第一个工作，然后或者你有成家，或者拿到学位之后的话，你想想那个喜乐到底能够带给你多少的满足。我在2000年的时候，我那一年五子登科，我拿到学位，然后结婚之后 Annie 刚刚出生，然后拿到那个工作也不错啊，这些东西大概五子登科就在那里。但是那一年的话，弟兄姐妹们，真的经济啊整个东西也都在一个巨变的一个转型，因为刚刚过 Y2K， 你知道人是活在一个惧怕里头。2000年，想到2000年的时候的话，你要从那个90年你要进到2000年的时候，大家你曾经回想过吗？有多少的恐惧。弟兄姐妹们，这世代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常常是让人恐惧的，但是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所以我相信，就是说神，我最近在这个礼拜一直在安静的时候的话，没错，我们是要讲到是要满处挖沟，我们一方面要敢于面对环境的挑战，你要相信神应许的完全，然后你要对神还有怀有一个更伟大的一个期待。我相信神是应许我们要往前走，神是应许我们要靠着他要往前走，然后他应许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的话，你人生这些低谷里面必要满了祝福的那个春雨。他说你这谷必满了水，这是神的一个应许，而且你满了水，这个时候他神说这还算为小事，你在人生当中你所面对这些的敌人，这些的挑战，神都一一的要交在你的手里。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要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你预备好没有？你怎么样预备自己来承接这些挑战？我相信神给我们一个出路，就是回到这个祭坛的建立上面。当然就委身在祭坛的建造上，第一个，祭坛既然是跟神相遇的地方，祭坛是我们真的天天活在跟神同在的里头，你要想想你天天跟神同在你做什么。弟兄姐妹们，你跟神同在的时候你在做什么？祷告，哇，把自己的需要祷告一下。弟兄姐妹们，你的需要再多，祷告也要结束的，然后讲一遍讲两遍你会累吗？然后好像神的时候还没来的时候的话，你就开始会怀疑了，是不是？弟兄姐妹们，其实在跟神相遇的时候，不单单只是祷告，祷告的话不单单只是讲你自己的问题，最重要的话是你要跟神来谈话。祷告其实是一个谈话，而且最重要，祷告其中最重要一个地方的话，就是说你是在敬拜神，你是在跟神相亲，你这跟神相，就是说 中文在这个亲密的关系叫做什么，那个很甜蜜的，你在讲悄悄话。弟兄姐妹们，谈过恋爱的人你都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讲那个正儿八经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间并不多的，对不对？通常都是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对不对？有一句没一句，什么叫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就是想知道他心里头是怎么想，所以讲这个关系能够有一个亲密。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说你要委身在这个祭坛的建造上，神呼召我们，你要成为一个敬拜者。敬拜者就是你要活在神的面前，你天天要瞻仰神的荣耀，你要活在跟神亲密的这样一个关系里头。跟主耶稣说，你要成为一个敬拜者，成为一个敬拜者是让你祭坛建造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步。你要明白，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成为一个敬拜者。神呼召不是让我们做他的奴仆，真的，神不需要我们做工。神要做工的话，有天使，对不对？因为希伯来书一章那边，希伯来书那边讲到，天使是服役的灵。神要干活的话，有的是天使在帮他。神创造我们的话，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者，可以成为跟他相亲相近的人，或者说神呼召我们成为他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敬拜者非常的重要。所以敬拜者有几个特质，我相信就是说神在圣经里头有给我们一个看见。对，我今天主题经我们稍微读一下好不好？诗篇第22篇第3节，我们同来练一下。诗篇第22篇第3节，来，我们请来练一下。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我们再练一遍好不好？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其实神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要让我们在赞美他的过程当中，他要临在我们的中间，然后在我们敬拜他赞美他的过程当中，他所应许的福要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因为我上礼拜跟大家分享列王记下第3章，从16节到第20节，16节那边讲到神有应许，对不对？要让我们勇于面对环境，你要相信神的应许是完全的，然后你要对神还有一个伟大的期待。第20节这边讲到什么？他说次日早晨他们献祭的时候，哇，从以东来这个水就满了这个谷。弟兄姐妹们，他们献祭的时候，神所应许的福就临在他们生命当中。换句话说，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的话，神所应许的祝福就要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这边讲到的话，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宝座是什么意思？宝座不是说神在这边的话，哇，他要来管我们，他要怎么样？他是把他能力的同在要借着跟我们相近，他要彰显出来。你要借着真的借着这个敬拜，借着这个赞美，让神临在你的生命当中开始来掌权。所以神要让我们开始来做一个敬拜者。你一旦跟神相遇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开始来改变。很多时候我们生命还没有开始改变，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不知道神的性情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神到底他是这件事情他是该是高兴还是该是皱眉头还是什么。我们大概一点都不要，我们只在那边瞎摸啊，就那边祷告叫揣摩。弟兄姐妹们，但是神允许我们说我们是可以跟他来相近。我告诉你，真的，当我们的生命一旦被神触摸之后，你一定要看见神之后的话，你的丑陋，我们生命当中有些丑陋的地方，神要把我们什么遮盖过去。生命当中你曾经有很多很羞耻的那种感觉，神要把我们的生命的羞耻感从我们生命当中要除去。你在软弱的地方你要建立刚强，你在曾经被人伤害，被环境伤害，你觉得不能过的地方，神要开始来重新来医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敬拜，你瞻仰神，你亲近神之后，自然而然会有的结果。神既然呼召我们成为敬拜者，在圣经里头，我相信神给我们很多关于敬拜者的一些看见。所以敬拜者至少，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至少有3个特质，我相信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第一个，敬拜者所有的特质是什么？敬拜者的特质是一个富足的一个心态。我们跟主耶稣说，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富足的敬拜者。富足的敬拜者是什么意思呢？就你生命当中是蛮有丰富的，你不在一个被一个贫穷的啊，那个缺乏的，哎呀，好像那个有限的那种灵抓住你。在你生命当中，你从一个一直不断要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因着亲近神，敬拜神，你可以成为一个给的人，你可以成为一个心胸越来越宽广的人。在约翰福音第12章第1到3节这边他讲到的话，我相信我们都蛮熟悉，如果你在教会久一点读过福音书的话，常常都会有人都会讲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他讲到的玛利亚把他的香膏带来，来膏抹耶稣。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好不好。那12章第1到3节他们讲到的约节的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侍候，拉撒路也在同那耶稣坐席的人中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圣经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看就说至少跟我们讲到了一些的事情。一方面的话，就讲到玛利亚所献上这瓶香膏是一个极其贵重的香膏，那有解经书里头也讲到啊，这个香膏大概可能相当于人一年的工资，一年的那个工资，我问这个一年的工资到底多少啊？大家现在加拿大 average 的一年的工资是多少？啊 ，family income 大概4-5万块钱啊，大概是这个 average， 所以大概是这样啊，所以非常贵重的一个啊，就是说一个香膏。那也有可能是这个女人啊，就是玛利亚，她一生当中唯一的那个资产。然后呢，这瓶香膏另外一个特质是什么呢？它只能用一次。为什么？因为它是放在瓶里头的，我不懂是怎么装进去的，我那上啊，它是被装在这个瓶。然后它用的时候的话，它可能是在它结婚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如果需要用的时候是要把这个外面这个瓶子要打碎啊，里头那个香膏才能够挖出来，然后才能够用在它身上。不但极其贵重，而且用了这次就没有下一次了。啊，就是他献上的这样一个极其贵重的，只能又用一次的香膏。然后玛利亚的话，不但把这个整瓶的香膏倾倒在耶稣的身上，而且呢，你可以看见这个经那个其他经文那个描述的话，他是带着一个极大的一个感恩的心。那边讲到的话，他是带着感恩的泪水，他想到耶稣在他生命当中为他所做的，哇，他就非常的感动。感动到一个地步，他真的就在那边流泪。而且呢，泪流下来的时候的话，因为你知道以犹太人的话，以前的话他从门外啊进到门内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穿着那个草鞋，所以走在泥泞地的时候的话有很多的灰尘，然后他们又是席地而坐，所以进去席地而坐之前的话一定要洗脚啊。但是我们看见就是说，在其他的经文上讲到的话，当耶稣要进到这个人家用餐的时候的话，这主人并没有就是用洗脚水给他，然后这个女人一看到就在那边跪在耶稣桌前啊，流泪哭泣，就看到耶稣的脚上面还有泥巴啊，然后她就不断的感动，不断的，然后她忍不住就是用她的眼泪，然后用她的头发就把耶稣的脚把它给擦干净。弟兄姐妹们，她献香膏的行动，她爱耶稣的这样一个行动，真的是一个敬拜者很自然的一个流露。弟兄姐妹们，你在神面前的奉献，你在神面前的服侍，你在神面前所献上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是非常自然，就像这玛利亚给我们所看的。不管别人是怎么看，不管别人的那个理解是什么样的话，只要你的心是真的，耶稣他就接纳。你看看，当别人看到玛利亚，不但把他一辈子的积蓄，就是拖着他的嫁妆也好，或者说所有的财产也好，一辈子能用一次的这样极贵重的这个香膏，把它打开，毫无保留的。有人说：“哎，是玛利亚真傻，献上一点就好了。香，反正那香膏的话，一点就够香了，为什么要整瓶呢？而且就把它倒在耶稣的身上，哦，然后就让那香膏留下来。他为什么不会为自己留一点呢？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果效，既敬拜神，然后又为自己留存。弟兄姐妹们，神要我们的话，是一个完全的献上，是一个富足的献上。弟兄姐妹们。”在玛利亚的在献上香膏的过程当中的话，他没有想到我献上之后的话，我剩下多少，我献上的我将来要出嫁的时候我的嫁妆在哪里，他好像没有想到这个。但是当他敬拜神的时候，神感动他很自然的流泪。像刚才像的话，他就是他的，我在这我非常的感动。他在大敬拜的时候的话，他说如果神感动你的话，你很自由的举手，如果神感动你的话，你要说神啊我爱你的话，你就很自然的说出来。求神保守我们，真的，你要养成一个习惯，一个很富足的敬拜者，真的只是以神为我们自己的满。可能你不大在乎别人是对你是怎么看的，你在神面前是可以释放的。当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然后用眼泪把耶稣的这个脚洗干净，用自己的头发把耶稣的那个脚再擦干净。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想想别人是怎么看他的，不单单是那些外邦人，还没信耶稣的门徒都生气，耶稣的门徒都生气，就以犹大为代表。 哇，怒气就发作出来了。哎呀，这值32斤那个银子的这样的一个香膏，用在穷人的身上多好啊！用在穷人的身上多好、啊！哇，然后他借着冠冕堂皇的这些话，把心中的怒气，把心中的不满就表达出来。弟兄姐妹们，我其实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段经文的一个，就这个目的。我相信神要让我们专注在他的身上。也许当我们在敬拜神的过程里头，当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里头，当我们在追求神的过程里头，可能神有一个感动，这个感动的话是超过我们自己能力所有的，这个感动可能在别人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举动，但若是神感动你，你就做。求神保守我们，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很单纯的献上，神他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神他一定会悦纳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就在这个过程里头，在敬拜的过程里头，我们的眼目开始要被调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自由的敬拜之前的话，我们的眼目是在属地的层面，我们常常看自己的需要，我们常常看别人的反应，我们常常根据自己的有我们来量我们要给神多少，我们常常根据别人的反应我们来决定我们自己要服侍多少。但是神要来突破我们，他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者，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跟随神的、可以追求神的人。就是当我们在注视神的时候的话，我们开始眼光可以不在一样，你可以不再注视是你的还是我的，只要是主的我们就可以给。弟兄姐妹们，你明白在这个过程里头，神正在挑战我们的心，挑战我们的眼光，我们到底在看什么。在这里神说你要抬头，你要来看神，你要来看神在耶稣基督的一切的那个丰富，他要来赐给我们。所以玛利亚当他抬头看神的时候的话，他就不再看自己的缺乏，不再看我自己只有这么一瓶香膏，他就不以这些香膏为宝贝，他看主说，主啊，你是配得这一切的，这不但是我的，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弟兄姐妹们，当他这样子献上的时候的话，神说我悦纳他这样的一个敬拜，我悦纳他这样的一个摆上，我悦纳他这样一个全新的奉献。虽然这些门徒还暂时不明白，但耶稣说这是神感动他的，就是在这个对的时候他做了这样一个 crazy 的事情，就在为耶稣来做那最后的预备。弟兄姐妹，你可曾想到，当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上一些很 crazy 的事情，其实正在神国里头，这是一个非常 critical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节。神真的是希望在人间他找到有这样的人，成为一个富足的敬拜者，将自己的生命的所有交在神的祭坛上面，然后神他悦纳之后的话，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在永恒当中留下那不可磨灭的影。弟兄姐妹们，当玛利亚这样献上的时候的话，虽然门徒暂时不明白啊，那些外邦人看得都傻眼了，这个女人到底在干什么啊？她跟耶稣到底啥关系啊？可能现在七七八八的在乱想，但是主他真实的知道。所以耶稣他允许说，从今以后凡在有聚会的地方，凡谈到神的地方，这个女人的事迹也都要被传扬。弟兄姐妹们，真的玛利亚她作为一个富足的敬拜者，虽然当时她好像把这一生的积蓄都摆上了，但在对的时节她做对的事情，顺着圣灵的感动把这一生所积蓄的摆上的时候，在永恒当中她留下了她这一生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一生你所有的到底要给谁？你所有的到底要存留为了什么？求神保守我们，你要成为一个富足的敬拜者，神给你远超过我们给他的，跟主耶稣说，神给你远超过你给他的。你要成为一个富足的敬拜者，遇见神我们的眼光开始就不再一样。求神保守我们，你一定要在生命当中建立祭坛，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啊，我要来敬拜你，我要把眼目注目在你的同在上面。主啊，帮助我的耳朵单单听见你要告诉我的，帮助我的眼目单单看你，我就够了。求神保守我们，真的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常常都在听这地上的声音，我们常常都在看地上的事情，我到底有多少，我到底还缺多少，我们的眼目都注目在这些的问题上面，祝福在这些缺乏的事情上面，祝福在这些过去的事情上面，以致 我们不能够像这个女人一样成为一个富足的人，但是神也呼召让我们能够在敬拜当中可以跟他来相遇。你遇见神，我们就一定可以成为富足的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其实神真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是说你不要去面对这些问题，而是说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眼目只是一直停留在这些事情上面，你要学习把这个问题交出去，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神呼召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富足的敬拜者，这是在敬拜当中神要改变我们的，从缺乏到我们满有供应，从贫穷你要进入到一个满有丰富的一个地步。第二个方面的话，神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喜乐的敬拜者，跟主耶稣说你要成为一个喜乐的敬拜者。哎，神不单单要我们富足，而且是这喜乐要从你里头要出来。真的，面对你人生各样的挑战，弟兄姐妹们，你的心智一定要刚强，你的心智不单单刚强，你的心智一定要喜乐，你要喜乐的面对，对不对？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那边讲到，当你面对那些大而难的事情的时候，面对人生各样大的试验的时候的话，他说你要以为大喜乐，因为机会来了啦。跟主耶稣说机会来了。哎，真的，这些大的压力来的时候，正是我们突破的时候，正是机会的时候。你要经历神，让神的丰富成为你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我告诉你，没有经过这些的艰难，没有经过这些的挑战，神的丰富不会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弟兄姐妹们，哎，问一问左右，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百炼成钢啊！你要在火烧，你要被那个锤子大锤打。弟兄姐妹们，钢铁才这样炼成。弟兄姐妹们，神保守我们，要让我们成为金晶，比那个火炼能化的金子更显宝贵的一个金晶。弟兄姐妹们，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会有艰难，我们一定会有挑战，但是你不用害怕，因为在你里面的比那在外面大得多。你为什么要天天愁眉苦脸呢？你为什么天天你要觉得过不去呢？为什么天天你要活在哀叹各样的哀叹声中呢？你要喜乐，跟主耶稣说喜乐吧，啊，喜乐吧。因为你们求神保守我们，要成一个喜乐的敬拜者，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每当我们在环境当中，你主动选择来信靠神，我相信我们就必经历神那奇妙的作为。因为每个作为的话，神每个作为都是他性情的一个彰显。所以当你看见你生命当中有神的作为显明的时候的话，你就真认识神了。在你生命当中，神的作为很多时候他会显出他的丰富，会显出他的奇妙，会显出他的喜乐，会显出他的爱，会显出他的信实，也会显出他的良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认识神经历神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步。所以你要喜乐，因为这些事情并不能够辖制我们。我们刚才那个罗马书那边我们所宣告的，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